负我，你何等的爱我们，父啊，你召我们来，你知道我们不配，但是你愿意住在我们之间。父啊，当我们同心寻求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之间。父啊，你的宝座就在这里，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宝座面前，献上自己为祭，感谢你看我们为华光，你以我们为精兵。父啊，你何等的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你何等的看重你自己一些选召人教会。父啊，感谢你，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你这个时候圣灵运行在我们之间，带领我们进入你给我们的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真理、在恩典协调的里面得着你所赐给的生命。你不但要赐给我们生命，还要得着更加丰盛的生命。感谢你，尽管魔鬼撒旦在搅扰，主啊，你已经胜过仇敌，你已经掳掠了仇敌，升到诸天之上，坐在至大角的右边。你有超然的地位、权柄、能力，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你都超过了。感谢你，只有你是我们唯一所信赖和依靠的。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你，我们凭着信心靠着十字架能够跨胜。这个时候你在我们之间，就是我们跨胜的时候，叫魔鬼撒旦在我们里面一无所有。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父啊、你的孩子，进入你的真实的境界里面，属灵的真实的境界里面，而不是在虚浮的里面。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自己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深处说话，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所赐给的天上来的在基督里的各样属灵的福气，用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你。同心合意的祷告、感谢、赞美，凭着信心的等候、仰望，奉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灵。
我们今天一起来交通阿摩斯。阿摩斯这个名字什么意思？背负重担，挑重担，背负重担的意思。所以看他是背什么重担。我们来看，来一起来思想一段话，先来思想一段话。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段话，好不好？关于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在圣经中屡次重复的提起，表示这项拯救是值得一再提起的。基督徒从最终得拯救这个经历，是我们理当在世为是旨意而活的理由，是我们为忠心做见证而应受惩罚的当然理由。当凭他救我们脱离永刑之恩，已经是我们应当从苦说再一战。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圣经一再提一再提埃及这件事情？以色列出埃及就是我们的拯救，为什么一直提？为什么一直提？就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也看见他也在提这件事情，看他怎么提法。 在阿摩斯书的三章一节二节，我们来看他怎么提法。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圣经。来，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恭敬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指认你们，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如果这个你们看的是我们，我们怎么理解这两节圣经？圣经里面所讲的以色列，就是讲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基督徒什么时候念哪一卷书，哪一卷书里面的话，就是对念书的那个人讲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特别是第二节，在地上万族，我只认识你。耶稣只认识我们，他只认识我们。这里看见他跟我们的关系，当他一提到我们跟他的关系的时候，而且这个认识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当创世纪亚当认识夏娃，他用这个认识怎么表达？亚当和夏娃同房。和合本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所以希伯来文的这个认识是一种很深的关系，不是一般的认识。我只跟你有关系，跟别人没有。那好，因着这个关系，因此我要追讨里面一切的罪。为什么？所以阿摩斯书就从这里开始，他要追讨你们一切的罪。为什么？因为我是跟你立约的，我是跟你有关系的，你当方毁约，我就怎么样呢？我要追讨你毁约的罪。我们是有约的关系，不管旧约新约，我们跟神是约的关系。当然还有很多的父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弟兄关系啊，主仆关系啊，君王跟国民的关系，他很多关系，但是总归是在约的里面。所以阿摩斯书给我们提醒一个关系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常常失去了，表面上这个关系还在，我们灵性上、情感上、意志上没有这个关系，所以现在会处于荒凉的时代。那因为这个关系，神要追讨一切的罪。我们来看，我们来思想，我刚才祷告了，神召我们来目的是什么？都是神自己亲口说的话。当他从埃及召出来的时候，他跟摩西讲什么？你去跟法老讲，出来到山上做什么？侍奉我，侍奉神。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神说什么？你为了荣耀我，为了我的荣耀，我提名召你。所以这里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是侍奉他，我们是要见证他，成为他的见证，我们是要荣耀他。今天这三节圣经，我们来看，从神的角度，他为什么要召我们？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从埃及召出来？为什么要召我们这些人来？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三节圣经，从出埃及记、旧约到新约、约翰福音到最后启示录结束，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圣经来。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约翰福音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最后启示录，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神，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无论到末了，我们看见这里有个字，什么字？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召出来？神为什么要召我们来？为什么要建立教会？神要住，要住在我们之间，要住在我们之间。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住在我们之间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你知道他住在我们这里吗？根据什么？神如果住在这里，他的宝座是不是在这里？如果他宝座不在这里，你再聚会，神不在这里，有什么用？所以真的要知道神住在我们之间吗？真的要知道神住在我们家里，在我们夫妇之间吗？如果他的宝座不在你家里，如果他的宝座不在教会，那有没有神？等一下大家要讨论这个事。那好，他的宝座根据什么？他的宝座有在这里没有在这里？根据什么？我们来看下一节。神的宝座，你怎么不知道他宝座有在这里没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两节圣经。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大必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神的宝座有没有在这里？根据什么？他的根基是公平公义，是耶稣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怎么使国坚定稳固？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所以圣经说，公义使列国高举，公义使列国高举。所以阿摩斯书强调了一点，公平公义，强调一点。所以阿摩斯站在公平公义的角度做神的先知，做神的先知。所以让我们看见，如果没有公平公义，没有神的宝座的根基，没有神的宝座的根基，你怎么谈得上慈爱？怎么谈得上诚实？有了宝座的根基，神坐在宝座上，那行在他的面前是什么？慈爱和诚实。耶稣来到我们之间，匆匆忙忙的有什么？
有恩典，
有真理，还有什么？恩典和真理。我在礼拜二马可楼我分享过这件事，有人做这个比喻，怎么理解这个恩典真理啊？有一罐水是恩典，有一罐水是真理，这两罐水就倒在一起的时候，从里面流出来的每一滴水都含有恩典和真理。阿们。但是多少的信仰只要恩典不要真理，八讲的两面，你只要一面，
那神不在其间。为什么？我从小在中国也领受了很多的恩典，毛主席的恩典，党恩，每个人在家里父母的养育之恩，有真理吗？没有。所以我知道，现在我才找到有恩典和真理。谁？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之间。如果我们所信仰的只有恩典，没有真理，这不是神的信仰，不是基督的信仰。我想这是很不客气的话，你真的得着了这个信仰吗？你真的得着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吗？如果你的祷告还只是要恩典，没有真理，你的祷告是自私的。很不客气的说，你的祷告是自私的，只要我得到就行了，你不在真理的里面。所以这里首先有公平公义，神宝座的根基在这里，在宝座的根基上有神的宝座，他的怎么样子呢？慈爱、诚实就行在前面。慈爱是什么？恩典。诚实是什么？真理。什么叫真理？实实在在，没有一点的虚假，真真实实，实实在在，这叫真理。所以神的话的总纲是真理，耶稣是真理，圣灵是真理，除这些之外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如果教会没有圣灵，没有真理，所以这里很严肃的事情，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阿摩斯，神使用阿摩斯这个人，神使用阿摩斯这个人。所以在这个事情上，看见当时的以色列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的以色列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阿摩斯他九章的书里面，他强调的就是这件事情。什么？公平公义，公平公义。我们如果看这一段阿摩斯书第五章21节到24节，看完这一段话，我们就知道哪一个人所信的是真的信仰还是假的信仰。你用这个尺度去衡量，去衡量。我们一起来念这四节圣经。来，我厌恶你们的邪奇，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果第24节还没出来，21到23，我们来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他对节期、对严肃会、对献燔祭、素祭，还有呢，歌唱、弹琴，这不是很好吗？歌唱、弹琴是颂赞，对不对？赞美神、献祭，刚才在唱的献上自己为祭，不是很好吗？严肃会，当时的严肃会相当于现在的祷告会。如果说神说我厌恶你们这些，那你做的再怎么样子呢，再属灵没用，神厌恶，神也不听。
那为什么呢？神要什么呢？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很重要。来，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阿摩斯书，这是阿摩斯他才有这个口气，别的人没有这个口气。所以阿摩斯是一个特别的先知，特别的先知。然后我们看看神为什么要用这个人，为什么要用这个人。当时的以色列他是如何状况呢？我们来看当时的以色列，那是在主前第八世纪，主前第八世纪，现在是主后二十一世纪，二十九世纪之前的事情。但是你等一下会发现，二十九世纪之前的事情跟今天很像，很像，很像。我们来看他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来，十二节开始，来，
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
人岂能在那里任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起了脚吗？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呢必欺压你们，从哈兰直到亚拉巴的河。他不但没有公平，不但没有公义，使公平成为什么呀？成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成阴沉。阴沉是什么？是一种很苦的植物。不但没有公平，不但没有公义，而且跟人家带来的苦，带来的苦。所以神什么呢？神说，以色列家，我要怎么样子？我要怎么样子攻击你们？要怎么样攻击你们？一直从哪里？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时代叫做太平盛世，太平盛世，人人很富有，就好像今天一样，有了一个房子，我还要第二个房子。所以那时候房地产呢很发财，很发财。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很有钱。他们很有钱，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奢侈。他们睡的是什么房？象牙宫。他们睡的象牙床，他们用的是象牙的各种的用具，连梳头的都是象牙的，各种东西都是象牙的。所以呢，神说要怎么样？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河。哈马口是在哪里？是以色列的最北部，最北部。那个口是这样张的，哈马口。这个口向着哪里呢？向着亚兰国那边，向着大马士那方向。这个地图。什么时候拿下来的呢？拿下来不久，我们下一集圣经我们看见来，什么时候拿下来的？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谁呀？亚米泰的儿子先知，谁呀？约拿，是约拿是大先知。他是大先知，是他在的时候收复了这个地图，从哈马口直到哪里？亚拉巴海。亚拉巴海是哪里呢？亚拉巴海就是死海，就是死海。是这么大的一个收复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土。现在神说什么呢？神说什么呢？ 神要攻击你们，要兴起一国攻击，攻击整个怎么样的，已经收复这个 整片的地图怎么样的，都要怎么样，都要受欺压，都要受欺压。那我们来这里看看，这叫做忘恩负义。不但说从埃及领出来那个恩，不但说我们得拯救那个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拯救，信主了就得拯救，但是信主了以后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神怎么办呢？神怎么办呢？神做了这件事，阿摩斯书是神的公义的审判，但是审判是目的吗？一个父亲要管教他的孩子，他的刑罚是目的吗？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神做这些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来。
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是整个阿摩斯书的九章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其他说他多少的罪恶，要经历要怎么样的刑罚，最后要怎么样的审判，达到什么？最后你要预备迎接神。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每时每刻都要做好这个预备，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可能当时对以色列来讲，他如何引荐神呢？他如何引荐神？可能对以色列来讲，这句话是消极的，因为他引荐的神是神要怎么样施行审判，施行公义的审判。后面我们来看看，后面来看看怎么个施行，怎么施行，什么施行？当时以色列的现状就在主前八世纪。是什么现状呢？物质主义至上，属灵向往冷淡，道德生活糜烂，毫无公义可谈，最后招来神的审判。这就是现今，现今的社会，现今的社会，无论是哪一个方面，无论是信仰上面，无论是生活上面，无论是为人方面，什么样的人，神要审判，神要审判，神要审判，神要审判，神要做一件事，他不是说他一说做就做，没。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神要做这件事，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层次才能做这件事，所以。当神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他首先一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样，叫他的仆人先知来先做什么事，先做什么事。所以神要使用人，要使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教会，神要使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群，神要使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国家，神要使用什么样的人。当时神就是要用先知，先知。所以先知，我们来看先知是什么人，我们来看先知是神的仆人。那先知有什么特点？先知有什么特点？我们来看阿摩斯书三章七节，看神怎么说。来，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知。神要做事， 不是他一做要想做就做，他一定将他里面的心里面的东西，他的心意，他的奥秘，要指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由他的仆人众先知怎么样，将他的心意放出去，将这个奥秘让大家知道，大家都知道清楚了。最后我们等一下还看看他一步一步的，那一直这个仆人众先知用到什么时候？现在还有仆人送众先知吗？现在新约时期还有仆人送众先知吗？还是有，还是有。一直到启示录，你看哈，启示录十章十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家人，是神的奥秘成全了，靠谁？靠他的仆人众先知。所以现在照样教会里面，照样神要使用他的仆人众先知。那先知里面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先知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十节十一节，来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就是先知的特点。先知有什么不一样？跟不是先知有什么不一样？阿摩斯只是神短短的时间用他，很短的时间，比其他的先知都短。啊，要用他、选他、招他作为仆人先知的时候，要有什么？他里面要有什么？心里面要有什么？基督的灵。他如果里面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神的仆人先知。如果他里面有基督的灵，他就有权柄，他就有权柄。所以过去的先知，当他哪一段时间被使用的时候，他哪一段时间里面有基督的灵，他的讲话带着权柄能力。那好，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选阿摩斯这个人？他阿摩斯还没有成为先知的时候，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很重要，无论哪一种先知书，你要读这种先知书，你必须先知道这个先知是怎么样的。你要知道一个牧者，一个仆人治理一个教会，你先不要问他教会如何，请看这个人是如何的，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看阿摩斯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刚才我说了，阿摩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护主的，是神的护担，神的护担放在他的肩上，他不重担。他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子呢？我们来看哈，我们一起来念这几种，我们有没有具备这一种？来，为人谦卑，全心圣洁，勇敢传道，忠心执事，满有爱心。现在的仆人，现在的牧者有没有这些？不管哪一个基督徒的组织的负责人有没有这些？有没有这些？他有了这些以后，神将基督的灵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就怎么样子？他就敢大胆的责备，不管你官多大，他敢责备， 他不怕权势，为什么？你看他，他是很严峻形状功利，不许年轻的，这才是先知，这才是神的仆人，这才是神可以交托的人，能够完成神的奥秘，能够完成神的奥秘。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国的事情要跑到一个乡下去找这样子的一个人，去找这样一个人？我们来看他这个人，他这个人按道理我们去看这种的品格，这种的态度，这个人有没有爱心？有没有爱心？其他不讲，我们看他的爱心怎么表现，他的爱心怎么表现。我们来看他的爱心，他的爱心怎么表现。我们念完这六节圣经，我们来看他的爱心表现在哪。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见识，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当发生的时候，主召蝗虫。怎么样？第一茬菜割掉，第二茬的菜怎么样？又长出来。当第二茬菜长出来的时候，刚刚长出来的时候，神召什么？神召蝗虫，把这些全部给你吃光。但现在还没吃，神召蝗虫在那里准备这个菜给你吃光。这个时候阿摩斯说什么？阿摩斯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得住呢？那接下去这一件事，耶和华就后悔说，哦，那这灾可免了。那还来再来一个灾，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这个火就吞灭神鹰，险些将地扫灭。这时候阿摩斯说，主耶和华求你自信，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得住呢？这个时候耶和华后说，好，这再延绵。你看这个时候的阿摩斯，他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一个榨农，他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 很高的文化，没有什么 很深的信仰，很深的修养，但是他的心体贴神。为什么体贴神？举一个例子，有个父亲，他的孩子犯错，他刑罚他孩子以后，他心里怎么样？他心里难受，他自己到自己一个房间里面关起来，干嘛？刑罚完孩子，他流泪，他伤了他的心。他的孩子，他的门没有关紧，他的孩子偷偷的门缝看见他爸爸干嘛，在哪里流泪。那孩子是不是就改了呢？第二次又犯罪，那怎么办？这时候肯定要听话了，对不对？那孩子的妈妈竟然说，这孩子微弱，他受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他的爸爸怎么样？他就跟孩子讲，因有你妈妈的求情，我免了嘛，下次不可这样子哦。这个父亲巴不得有一个为他怎么样子，为他说这个话，他再不愿意再行话，我在里面去流泪。神啊，神愿的人，希望这个人能够体会神的心，体会神的心。神要醒化以色列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先知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摩西就是这样，摩西就是这样。所以你能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你能够达到这个程度， 神说，孩子，你长大，你长大，你不是只要恩典，你也懂得真理，你有恩典又有真理，你能够体会神的心。所以这个是这个先知从这里看见跟其他的先知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他的感情是很朴素的，感情是很朴素的。所以接下去这里没有写出来，接下去神又让他看他一件事，什么事？就一个围墙，一个围墙做了一半，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建围墙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什么坠下来一个看垂直不垂直那东西，对不对？那东西放在那，让他看见。阿摩斯马上知道，他里面有基督的灵，他马上知道上帝的意思，这是标准。我的标准，你要看我的标准。这墙歪了，我的标准是这样子的。后面阿摩斯什么？不提了，不提了，再就再不说哦。雅各威洛，他怎能站得住？他后面不提了。最后又让他看见一件事，这阿摩斯专门是神让他怎么看见，所以先知也叫先见。最后看见什么？一筐的水果，夏天的水果。熟到快要烂，再过去就烂了。他们一看这个筐的水果，阿摩斯明白，你醒化以色列的时间成熟了，我就不要再求了。所以他懂得体会神的心，他就不再求了。所以这个先知啊，这个先知啊，他不但有理性，他的情感是很丰富，这叫爱神的心。实际上他也是爱民，也是爱以色列，也是爱以色列。他不是以色列人，而是犹大那边山沟沟那边的人，山沟沟那边的人。这里他为什么指雅各威洛？有没有看见神是讲以色列，这个阿摩斯是讲什么呢？雅各。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以色列是神给他的名字，对不对？神给他的名字，为什么给他的名字？最后神就让抓了他大腿窝的肉，他瘸了。神给他的名叫以色列，这个之前叫雅各。所以这个先知他懂得，他说雅各威洛照着本相，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相是威洛的，我们的本相是败坏的。他照着他的本相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所以神就怜悯。但是后面再让他看见这两件事了以后，这个先知明白了，他不提了。就是从为民为神爱神爱人这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他要面对的一件事，这个国家的题目叫属灵征战，看见了吗？神使用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无论在哪一个场合，肯定要有人跟他反对。有人，他反对的这个人是谁？我们来看，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伯特利的祭司就是当时以色列国王的祭司，就是大祭司，就是大祭司，好像罗马那个大主教一样。那是很大的一个官，他怎么样子的？他打发人到以色列王 耶罗波安那里去控告，他到他的国王那里去控告什么呢？他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我们整个国家这个国担当不起。我想现在不管在哪一个场合都有这种人，都有这种人。当人家很正式的时候，当人家用意怎么样呢？用意献身的时候，这种人就出来了，这种人就出来了。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阿摩斯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他跑到国王那里说，国王你必被刀杀，你的国必被掳去离开本地。这是很厉害的控告，这不是小报告，这是大控告，是大控告。很多有人群的地方都有这种人，都有这种人，是神所恨恶的。有七样，七样中间第七样就是这种人，就是这种人。那亚玛谢怎么说呢？亚玛谢对这么大的一个官，是国王呢，所匹庇护的，他说你这先见，他对阿摩斯说，他对阿摩斯他说你这先见要逃亡犹大地区，在哪里糊口？那么大的官说出的是什么江湖的话？有没有江湖的话？你不要在这里糊口，你要到哪里去糊口？你管你不要在这里，意思是什么？你在这里争我的话吗？是不是？这是江湖的话。他亚玛谢呢，说你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后面你看这个时候的阿摩斯，尽管他是农村的，尽管是农村的，来到你这个大城市，来到你这个京城，来到见你这个大官，他敢说什么呢？他里面有先知的灵，我们来看他说什么。他说什么？阿摩斯对亚玛谢，我永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个牧人，我一是修理上师。这是告诉他，我不是先知，我不是专职做这个，我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匠人。但是耶和华选召我，宣召我，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一言。”言下之意，你是身份那么高，耶和华并没有选召你。我身份不高，我是乡下人，我是做这些杂事的。但是耶和华选召我，既然耶和华选召我，他就有权柄说什么呢？他说：“亚玛谢。”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后面他说的话就是耶和华的话。他说什么？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迦地下预言。好，所以耶和华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无为之地，以色列民一定被掳到你奴去离开本地。他有权利，他敢说我现在说的话是耶和华说的话。 他那么大的官，他敢说吗？所以这里说这个先知的第一个品格是什么？谦卑。是不是第一个品格是谦卑？可能今天没什么时间，我本来要想信主之前的谦卑跟基督徒所说的圣经所说的谦卑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 圣经所说的谦卑是在神面前的谦卑的心。所谓谦卑，就是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所表达的，不是依靠权势，不是依靠本事，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种的人叫做谦卑。所以他的勇敢从哪里来？勇敢从他的谦卑来。如果大家记得但以理书里面讲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怎样的一个长歌，全国大小官员都在，吕布加里沙王坐在那边，那么大的一个气氛，他怎么样？他说吕布加里沙王，他还不叫，他不叫你王，吕布加里沙王，我不拜你也不拜你所造的这个像形象。意思说你不拜就扔在怎么样，扔到火窑里。他说我所信的神会怎么样，会来救我，即或不然，即使神没有来救我，我怎么样子，我也不拜。这叫谦卑。按人的看，哇，那么狂啊。什么叫谦卑？他的心是谦卑的心，他不怕权势，他一不靠任何的人间的任何的势力，他只靠什么？只靠耶和华的。但是他这里有一件事，我用意舍己。谦卑就是虚己，倒空自己，不顾我自己，我死了没事，但是我守住耶和华要我守的。所以阿摩斯就是这样子的谦卑而出来的勇敢，叫做什么呢？无私无畏，无私无畏。当他说了这些话以后，这事情怎么样？按他所说的话成就了。但是他当时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是什么环境？我们来看看当时你的处境是怎么样子。当时你是在伯特利的祭坛的，他是大祭司，手下都是他的人。他说了这句话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后果？他们用杖打他的额头，一下子把他打倒，一下子把他打倒，他躺在地上，最后人家怎么样，把他抬回家去，抬回家去，最后就死在这个样，死在那个乡下那里。他付出，他舍己，他舍己，虚己，但是他不怕，这叫做谦虚带来的勇敢。但现在的人信主之后的谦虚的概念跟信主之前的谦虚的概念混淆，以为什么叫那个态度谦虚，就认为他这个人很谦虚，就认为这个人很谦虚。所以你看那个金牛犊在那里，他们拜的是金牛犊，而阿摩斯他拜的是真神，真神。所以那我们看见阿摩斯在什么地方？阿摩斯在什么地方？他的家乡是在提哥亚这个地方，而提哥亚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高原，800多米的高原，那里是一个牧羊的地方。那个地方正是离开伯利恒多远？9公里。从伯利恒要到提哥亚中间要经过一个山谷。大卫的诗篇23篇有没有一个叫行过死荫的幽谷？那个幽谷很长，上面只有一线天，里面是阴暗，就经过那个幽谷就可以到达这个地方。所以大卫的牧羊就在这个地方牧羊，而这个地方靠近死海。施洗约翰的施洗在哪里？就是靠近沿海的这个约旦河那个地方施洗，那个叫做犹大旷野。 所以阿摩斯是在犹大旷野的高原那里长大的，他有高原的气质，有高原的气质，所以神就要选这样子的人来到北方以色列国那边。不管他官多大，不管他权势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人去。如果是派一个知识分子，派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不敢，他没有这个胆量，他就是要这样子的人才有这个胆量，才有这个胆量。所以这样子的地方养出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神就准他，就准他。不但所以他整个的阿摩斯书，整个的阿摩斯书一共是九章，整个内容是什么呢？轻视恩典的审判，整个内容是什么？这里呢，这里的八个宣告包括什么呢？大马士、以东、犹大、加沙、亚门、以色列、推罗、摩押。那这里呢，八个里面呢，你看这个先知，他也真有意思。这八个都要审判了，都要宣告了，都要宣告了。他这先知怎么做法呢？我们看这个图，这八个怎么排的？你看，从这个亚兰大马士是在上面，腓尼基、推罗是在这个地中海旁边，这腓尼士也都是在地中海旁边。先提到这三个国家，当人家要讲理的时候，人家不讲，要讲别人，他先讲别人。所以这也是个他，这都是原来怎么样的呢？原来都是攻击以色列，都是攻击以色列。所以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拍手，阿门，是很坏，他该要怎么样的？该要怎么样的？那后来呢？到这三个亚门、摩押、以东，这三个是什么？是他的表亲，对不对？是以色列的表亲。那再讲这三个，他是这三个都是跟以色列怎么样有冤仇的，都是有冤仇的。当你听那些事，当你讲别人的时候，都很高兴，是这个人很坏，他应该处罚，应该怎么样？阿们，都很高兴。最后讲到他的怎么样？讲到犹大，犹大是他的怎么样同胞姐妹，是因为他很坏，所以他把跟我不跟我们在一起，还有一门分裂，分成两国。好，都讲好了，都讲好了，都讲好了。最后讲以色列，这也是一个艺术。你看他大卫犯罪以后，那个先知没有直接说大卫，你犯罪了没有？他先讲别人，那个人这么坏，这么坏，这么坏。那大卫说：“哎，这个人该死。”那先知说：“那个人就是你。”哦，所以他凶了一凶，才来讲以色列。你看最后都是怎么样子？都是火灾，都是被火焚烧。到了以色列，火还没有到你的，有没有？其他都是火，以色列没有讲火，没有讲火。是这里看见神，他没有说审判马上就执行，没有马上就执行。为什么？那接着神怎么样子呢？接着神让先知告诉以色列一件事：现在还没有临到你，现在可以临到别人，还没有临到你。为什么？为什么还没临到你？你看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承诺是什么？你看，他说：“第一，我要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里面各处粮食缺乏。”这是第一样，让你断粮。 你大娘呢以为你是没吃的，你就会来怎么样归向耶和华。结果你断了粮，你们仍不归向我。那接着呢，接着呢，神采取什么办法？干旱，没有雨。那你没有雨就枯干了，这样子呢，干旱，耶和华说什么？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第二样。好，接下去旱昏，还有呢，雷难来攻击，还有呢，还有什么？茧虫，还有茧虫，茧虫把橄榄树、无花果树剪了剪了剪了。上帝说：“你们仍不归向我。”我看，我看上帝够忍耐的。接下去，瘟疫，瘟疫就像在埃及的时候一样，临到他。以后呢，用刀剑，刀剑杀去他们的少年人，使他马匹的就什么这些尸首臭气冲天。这个时候，你们仍不归向我。接下去怎么样呢？最后一项，他说：“我请乎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请乎所罗马王那样。”最后这个请乎咒诅，就神咒诅，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怎么样？你们仍不归向我。看神可能来了，可能来了，用饥荒你不归向我，用旱灾你不归向我，用雷难你不归向我，用茧虫你不归向我，用瘟疫、用刀剑、请呼，你都还不归向我。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当你遇见了这些状况，要想到什么事？神说：“你们仍不归向。”这是神的方法。说是审判，还没有灵，一直没有灵，一直没有灵，一直没有到。加上这七样东西，他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说明神是一直一忍再忍再忍。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发生什么事呢？发生什么事呢？发生地震，发生一次很大的地震，而且这次的地震，连250年之后的先知还是在提这个地震，连耶稣再来的时候还讲到这个地震，说明这个地震是多大的地震。地震发生了，后面怎么样呢？后面还没有被掳，还大灾难还没有来。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地震，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他怎么样呢？他的末世，也就是他这些的预言、这些的末世都完了，过了两年才地震，前面还那么多，那么你们仍不归向我，仍不归，这些都过了，才来地震，才来地震，而那个地震是怎么样的？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站起，又如埃及河怎么样涌上落下？说明这个地震啊，不知道有多大的地震，整个地是这样的上下在那里，而且还有一件事，到那里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这是什么？太阳变黑。我们知道3月20号太阳变黑，我们这里不受影响，是北欧、北极。而且太阳变黑这个最后结束在怎么样？结束在北极，这是很特别。最后什么时候结束？结束在北极点，太阳变黑，500年来的第四次太阳变黑。那个时候不但地震，还有太阳变黑，日头怎么样？白昼变成黑暗。那这个来 你看后面什么时候呢？250年以后，撒加利亚书他讲什么？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跑大地震一样。这是耶稣再来的日子。耶稣来脚踩橄榄山，橄榄山分成两半。那个时候人要怎么样？人要逃跑。那个时候的状况跟阿摩斯所说的这个地震状况，那说明那个地震是多大的地震。好，过了这个地震了，这个审判还没有到，所以这个时候神不但叫阿摩斯在以色列说预言传道，神又在以色列本地，是以色列人，就在以色列本地做什么呢？这个先知叫做何西亚，神要让何西亚知道神的爱心，知道神爱以色列，知道这样的时候神还没有让以色列怎么样毁灭。叫何西亚，叫他，神叫何西亚做一件事，你去娶一个妓女做你的老婆。真的很奇怪啊，怎么叫先知去娶一个妓女啊？这个妓女是他的老婆，吃他的，穿他的，用他的，跟别的怎么样，跟别的情妇走了。最后那个情人用的没有价值的，最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卖的价钱比奴隶还低，只有奴隶的半价，奴隶的半价，还没人要。就何西亚怎么样，看见他的老婆在市场上赤身露体，因为那时候拿到市场上卖的都是赤身露体，因为人家要的是你这个身体，不是穿得很漂亮，他用一块布给他包起来，抱回家去，让何西亚去体会。神说，我的妻子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这个状况，我还是爱他，我要给他抱回去，我还是爱他，还是我的老婆。但是有一件事他要做什么呢？你看哈，我便用银子50克的大麦一后梅尔棒买他归我，但是你要受刑罚。怎么刑罚呢？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把他关起来，让他独居，你不能到外面去，你不能到外面去，我买你回来就是做这一件事，让你独居。这里说什么呢？这就是神所看见的以色列，以色列人也得多日独居，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祀，没有柱像，没有以弗的，没有家中的神像。这就是让以色列要奴到外地去，就好像何西亚的老婆一样了。何西亚的做的事情就是体会神的心，他的老婆就是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就是上帝的老婆。那现在我的老婆是这样子的，那我怎么办呢？我用钱给他再买回来，怎么样？给他关起来，让他独居，那就是以色列，那你奴到外地去，跟这些的怎么样子呢？这些的偶像隔开。所以70年以后，以色列从外地回来了，不拜偶像，这是神的用心何其良苦。就在这个时候，一边是阿摩斯来传， 一边用何西亚来传，一边讲公平公义，一边讲怎么样怜悯慈爱，两个先知合起来共同做神的事。这个这两个先知都传完了以后，才被差执行，最后审判才能走。所以神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没有说哦，我审判马上就审判。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心，神的心，神对待我们是如何对待，神对待教会是如何对待。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被归回，虽然说你是被掳了，后面寻求他们神耶和华，他要怎么样和他们的王大卫，大卫都死了，不知道死了多久了，他要回来怎么样的呢？要回来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我们刚才唱了一首歌寻求神，还有大卫，为什么大卫的宝座谁坐的？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最后呢，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最后神才让这两个先知合起来将神的心意表白，你被掳去这不是目的，你还要回来，你还要回来，可以回来。所以这个阿摩斯跟那个何西阿两个是合起来的。所以讲到阿摩斯书一定要讲何西阿书，这两个先知是共同的合意的来做神的事，同个时间，所以最后才被掳，到了主前722年才被掳。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家怎么样？这时候以色列家被掳。不但这个时候，你看在使徒行传也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读使徒行传这一段话，这段话是谁讲呢？耶稣的弟弟雅各在耶路撒冷讲的这段话，来。神就转眼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绿叶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薄弱的帐幕和你宽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以外去。”最后。这么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过程，最后才到主前722年才做这件事。所以神的用心何其良苦。最后我们来看看阿摩斯书讲到最后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盼望。我们来念刚才郑云弟兄带领我们唱的那首歌，就是从这里来的，献上自己为祭。从这里来，我们来念这一段，念完我们就结束了。来，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那这里呢？这里才是《使徒行传》，才是雅各讲的话。起先那个是司提房讲的话，他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这个帐幕在哪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近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里看见刚开始说神要招我们来做什么，要住在我们之间，现在这个帐幕就是神要住在我们之间。所以最后神给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的盼望，神的帐幕要在我们之间，神要住在我们之间，这就是神的整个的心意。所以我们念完这个阿摩斯书，我想我们一起思想这三件事。第一件事，我们所信的神究竟是怎么样的神？我们信了几十年了，我的神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神性
神性究竟是哪几个方面，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之间？你怎么知道？不是你在那里祷告啊，你在那里敬拜啊，神就在这里。你根据什么神住了？第三个，你当如何预备？如何预备迎接神？马上耶稣基督就要来了，马上就要来，你当如何迎接？OK， 我这就到这里，你超过了。OK。